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非常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期盼每一段在节目中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是严春妹牧师，有着原住民血统的严牧师原本热爱教书的工作，也尽心成为一位好老师，然而却因着神在他心里的感动，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远渡重洋，去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经历神恩典带领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严春妹牧师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曾经邀请过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方舟福音基督教会牧会的何孟修牧师，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何牧师的师母也就是严春妹。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位牧师，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是以严牧师来称呼他。我们非常高兴严牧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牧师您好。
你好。
请您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严春妹，很高兴能够在空中与你们见面，分享我生命的见证。
您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信主有非常资深的年月了哈。那么是不是从您如何信主的这个过程跟我们聊一聊？
好的，我从小就在父母的带领下，很自然的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从小我就每周日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学的活动，那主日学的老师教学非常的认真，讲的故事是非常的精彩生动，我心里也立志将来要跟他们一样成为一个老师。在主日学学习的一些故事深深影响了我的信仰及接着未来所要走的道路，因此在以下的分享你会听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您刚才说您是从小受主日学老师的影响，
是，
所以就立志也要当一个好老师。
是的。
那么您是怎么样的去朝你的目标前进的？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跟姐姐去教会，刚巧我去的那个教会来了一位新竹圣经学院的老师来招生介绍这个学校。那其中有一个科目对我非常的吸引，就是幼稚教育，因为这个科呢是培养老师，这就是我心中的目标，所以呢我就报名也顺利的进入新竹圣经学院来就读。在圣经学院我主修的是幼稚教育，辅修音乐，毕业后呢我就留校服务长达了差不多10年之久。 那在这么多年的日子里面，我真的是尽力的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我也将我所学的教给我所爱的这些幼小的孩童们，那也看见我所教导的这些学生们因着在基督的爱里面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幸福，所以我非常的 enjoy 我这个工作。
既然当老师带给你很大的成就感，那么你怎么会想到要放弃教职的工作继续去进修去读书的？
我虽然很喜欢教学的工作，但是总是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那我是希望我能够更突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不但是在当老师，也在教会服侍神，总希望能够更加的突破我自己。所以呢，我开始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看神的旨意如何，那为我开路。就在这样的一个寻求的过程里面，我也参加各样的特会，为的是要试验我是不是真的是走这一条路，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将我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每一次我的心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相信是神旨意，他必为我开路。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您选择到美国去进修？
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就是邱师母，那时候是陈老师啊，在学校的时候他非常的关心我，他们回到美国之后呢，我们还是保持很好的关系。那有一天邱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到美国进修。当我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时候也就是我在寻求神的时候，寻求是不是神的旨意。就在这个时刻呢，他就打电话给我，那我非常的感动，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你就去见我们的院长，就是赵君颖院长啊。那时候在台北，所以你跟他见面，是不是有这个感动来到美国？
那么您就如约去见了赵院长。
是的，他那时候已经是80几岁，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服侍神，所以我就说神啊，若是你要使用我，我愿意走这一条路。但是呢，跟他见面之后我又反悔哈，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可能去美国哈，很多的因素或者是经济方面觉得自己不可能，那我就把这个心又收回来。但是神是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又透过我的老师催逼我有没有决定要不要来美国。那因着这样的一个催逼，所以我就开始准备我要去美国的所有的资料还有报名的资料。那一方面也请我的属灵的朋友为我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
您刚才说觉得不太可能去美国，是什么原因？
我想最大的还是经济方面。其实那时候我在寻求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婚姻，如果神让我有婚姻的话，我就在台湾了。但是如果神没有为我预备婚姻的话呢，我相信你有别的最好的一个带领。其实在婚姻的道路里面是我心中很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啊。在我读书的过程里面，我的工作我的各方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顺利，唯独在婚姻方面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真的不明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神非常的不公平，我跟神说我是多么的忠心的服侍你，可是你对我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也不比别人差啊，看到我的同事看到我的同学们好像都有很好的归宿，为什么我在这一方面我就没有得到？所以有一天下午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那我就告诉神说，神啊，我也知道你是有慈爱的神，但是有时候我没有办法体会你那个爱。我就在那时候我告诉神不应该说的话，说我非常的恨你，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见我，你根本没有在意我的事情，就讲了很多很多埋怨的话啊。讲完我就放声大哭啊，一个人在宿舍里面在哭，哭了一阵子就比较平静一点。晚上我还是照样的去教会参加团契的活动，回来后就睡觉啊。那凌晨的时候差不多4点的时候， 我宿舍的警铃突然响起来，我就醒来，就发现我的宿舍好像有些烧焦的味道。我的反应非常的快，我马上打119，打完之后赶快跑出去就到院长家，告诉他说 我宿舍烧起来了。讲完之后我又跑着回来啊，我就看那个已经好像烧得越来越快，那时候救火车还没有来。这个时候我就想办法进到我的宿舍拿东西啊，我最心爱的东西就是音乐的录音带。那时候其实电源断了，因为太暗了，录音带洒落在地，然后我就跑出去，然后我赶快拿脸盆到那对面的宿舍，有一个教室，教室有一个水龙头。当我在开水龙头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说，你为什么恨我。当我听到说你为什么恨我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震撼，我就突然想到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我昨天就是跟神说我真的很恨你。我想到我昨天所有的情景的时候，我跟神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就想到圣经诗篇46篇的第一节有一句话说，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我说，神啊，我现在最无助的时候，只有你是能够帮助我的。眼看着这个树烧起来，求你不要烧我一样东西。因为我有一个钢琴啊，那个钢琴是我刚买的，是对我是最宝贵的，快烧到我的房间了。但是我还是祷告。后来我也告诉他说，如果你烧了这些东西，我也送没关系。那这个时候救火车就来了。当这个火扑灭之后呢，已经差不多凌晨5、6点的时候，当他们离开，我就站在墙角看那个被烧的宿舍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面说，你说我没有慈爱吗？你看我没有烧你一样东西，真的他没有烧我一样东西。当消防员问我说怎么烧起来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我起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从第一间烧出来，所以烧完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房间呢，整栋全部都没了，连屋顶都被烧了。那最奇妙的，我跟他后面的那个厨房是连接在一起的，照理讲我就看我后面都没有烧起来，所以我就知道真的是神听我们的祷告，真的没有一样被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对，
你在你的感觉里，你是觉得这一次的火烧事件其实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提醒，神是轻慢不得的。
对，所以我到现在啊，我不容在我心中有一恨，无论在我的生活也好，环境也好，神已经给我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功课或者是一个启示，所以呢，我绝对对神我要完全降服。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方法去看一些事情，其实神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已经有他最美好的安排，最美好的带领。如果我今天如果有婚姻在台湾，我相信我也不会到美国，我也没有机会到美国。所以我想神是高过人的意念。
换句话说，神早就为你预备好了一条要去美国读神学院，然后在那里遇见你的婚姻。
是是 是，
所以这是一条很奇妙的路，虽然有点漫长，但是是神的预备。
是
所
以我就知道神是慈爱的，是爱我。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埋怨，特别是在我的婚姻里面，我相信你一定认识我，你一定知道我，你一定要把最好的给我。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件事情我就搬离开我原来住的那个宿舍，搬到学院的楼下。那学校就告诉我说，既然你在这里，那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缺了车间，你除了白天上课教书之外呢，你晚上能不能帮忙来点名，只是点名，然后关门，关门之后点名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学生交通，然后在交通里面有很多互动。那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我对服事的心就非常非常的越多的那种感动。我觉得我必须要突破我自己，跟装备我自己，希望能够神使用我，然后将来也能够更多的 在我的生命里面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当美国的机会来了的时候呢，那你就顺服了神的带领。
对对对，
当时那个年代未婚女性想要到美国是非常不容易通过签证的。
对， 对对对，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您似乎也有神的恩典，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老师从美国打电话来跟我讲说有没有意愿来到美国进修。那时候就在想说，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是祷告，如果神开路我愿意顺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有很多的挣扎，因为在经济方面对我来说也是很大，因为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都完全不知道。但是因为我的老师是非常的真诚，不断的写信，如果你不赶快来可能上课都来不及，因为他希望我十二月就来了。所以我也跟我的属灵的朋友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为我祷告。我属灵朋友说，那你就赶快进行吧。那我就是这样的进行啊。那让我很清楚神自己的带领的，就是当我们同事知道可能我会出国，那时候我的签证还没有出来，那我想说那为了不要影响教书的工作呢，我先辞职，因为他们要找替代的老师。那我当天就把辞呈给我们的院长，我给他的时候他说，诶，你都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怎么会给我这个辞呈？我说不要影响学校的进度。他说那没关系了，如果真的是没有通过的话你还可以回来。就是很奇妙啊，若是神为你开路，你真的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所以呢，当天我辞呈，我晚上就接到美国的电话，他说你所有的证件，你的 I-20 都出来了，你只要去签证就好了。真的是为什么会这么巧合，所以 也对我是很大的一个信心，向前走。那就去签证，我就祷告神，我都要很清楚神所开的道路，现在我就要签证。如果不是神你的旨意，你现在就阻止，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让我顺利。当我递给他的时候，当然他还问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是谁啊，这个监护人是谁，因为你到美国还有一些保证呢。我说这是我的老师，然后他进进出出两三次，其实很紧张。后来我拿到那一张纸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神的带领，我就祷告神说，从现在开始我永不后悔走你的道路，我相信你为我开路，你一定会保守我带领我。所以就打电话给我牧师，因为我们教会的人也非常的爱我，去美国的机票已经给我了，我还没有去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了。我那时候觉得压力很大，我说如果不通过的话呢，他说没有关系再退回来。其实很多很多的人情的压力，可是神真的是一步一步带领，所以我就很顺利的签证。其实我的家人，我的哥哥非常反对，我也非常的挣扎，也非常的难。是啊，论经济的话我从哪里来？可是我不是因着要去美国而去美国，我清楚是神为我开这一条路，他一定为我负责到底。那时候我就这样的一个回答，所以我就
勇敢的
能够来到美国。
那么谈一谈你到美国去就学之后的事情好吗？
我到了美国，我是充满着感恩的心，是因为我的一个老师，我的老师说，只要你能够办得来，你一切都不要想那么多。所以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当然我就住在他家里面。我还记得第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在睡觉的时候，神好像让我在梦中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衣的，然后就站在那里，然后好像双手在欢迎这样。他说，孩子，你不要担心，你来到美国，我会负责到底，我会与你同在。我相信神透过这个异梦告诉我，从此我在美国的生活，他永远与我同在。隔天就跟我的师母，也是我的老师，说我怎么来配我每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各方面这样。你知道我的老师怎么说？他说，你只要安心读书就好了，好好读书，你其他的就不要顾虑啊，你不要担心这样。真的，神为我所做的一切，所安排的一切，他会负责到底。我就在美国读完书，我又留下来工作，住在他们家里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完全是免费的。我相信这是神给我很大的祝福跟恩典，我真是 荣耀归给他。
神也借着这一对老师对你宣示他的爱。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么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您是不是就开始了牧会的工作？
在学校里面，我就因着我心中的一个感恩，我对我的院长有很大的负担，所以呢，我说我来扫扫地，擦擦桌子，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来报答我的老师。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星期一每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到楼上，然后就帮他清理他的桌椅，各方面，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应该做。每一次我扫完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真的感恩，因为你给我都是这么的美好，所以我就存着感恩的心。然后呢，一方面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付出，我的院长非常赏识我，然后就是除了读书之外，我还继续来帮忙他一些
行政工作
或者是抄写他一些书籍。我过去也帮他出一本书，也就是他有生之年想做的事情，我帮他做。所以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赵俊宇院长晚年的时候能够为他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也感谢神。
因此也在学校兼了一份工作。
对对对。那在还没有毕业之前，1994年年初，我突然发现我的乳房右边有一个小硬块，我就觉得也不是很痛，但是就是刺痛。那刚巧我陈老师他定期乳房的一个检查，我就跟他讲说，我想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一起去检查。那检查结果发现我得了乳癌。当我得到这个病之后呢，其实反应每个人都是一样啊。为什么是我？情绪非常低沉啊，整个人想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神啊，你好不容易把我带到美国，你有你美好的带领，我清楚的知道，怎么到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心里都非常的难过。那因为我不但在学校就读，也在一个教会服侍，常常去帮助那些有这样病痛的，常常安慰他们啊。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那开始胡思乱想，你知道，一个得了绝症的人，他要面对的是死亡，所以很消沉。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来寻求神的医治。那我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代求，希望我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苦难。就在我最无助，自己最软弱的时候，神就透过我的灵修就与我说话。神说，你所受的痛苦就是父神用来雕塑你最合适的工具，不要推动它，恐怕你一动你就破坏了父神的工作。那接着说，一个没有经历过病痛的人是无法对有病痛的人产生同理心的。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就无法帮助别人，我们的痛苦是我们所付的代价，叫我们以后能同情他人痛苦。他说，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必须要做一个受苦的人。我就想到主耶稣，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这么的苦，但是他所成就的是使世人得到救恩跟赦免。神也告诉我说，你看，有这么多安慰的诗篇都是大卫在苦难里面所出来的。那也想到说，如果保罗没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他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书信啊。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没有离弃他受苦的孩子啊。哥林多后书1:3-4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神就透过这些话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我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若我的苦难是你为塑造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人，那我完全的顺服你。无论我前面的道路，我的医疗是怎么样的艰辛，我愿意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你。无论是生是死，全放在你的手中。在医疗的过程之前，我也祷告神说，我没有亲人在美国，当我上手术台的时候，你要与我同在。
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曾经因为婚姻没有着落而愤愤不平，向神发出怨言的严春妹，在一次火灾中经历了神的全能与慈爱，此后她对神再也不怀疑了，而是全心信靠。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她既无钱财又无亲戚的勇闯美国大陆， 所凭靠的就是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既为他预备了这条道路，就必定会对他负责到底。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啊！果然，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严春妹的留学路上，始终有神所派的天使爱他、照顾他，甚至提携他，使他满心感恩。您想知道严春妹在美国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吗？我们继续来听她的分享。
您刚才说到，当您获知自己得到乳癌的时候，心情是必然低落的。您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力量。许多人在面临病痛的苦难时，都会寻求神的医治，但是在寻求或者是等待的过程中，仍然有可能失去信心，或者是信心软弱。那么如何从神的话语中抓住盼望，不使信心失落呢？在这方面，牧师，您可不可以用您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是因着神的话让我勇敢来面对整个的疗程。每一个过程里面都是用祷告托住，从开刀开始我就祷告，神啊，我的生命的主权放在你的手中，我生与死都是在你的手。然后呢，开刀完之后呢，我就要接受不同的疗程，第一个就是radiation， 就是放射治疗，还有一个是化疗。那我先做放射治疗，这个疗程呢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我自己开车到医院，每一次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唱耶稣恩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每一次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来面对我的疗程。第二个疗程就化疗，化疗就是把药打进去，那你就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不然就是头发
掉
下来，不然的话你整个人会是怎么样？没力气啊，
对对。
那这些都是要医疗之前医生都会全部告诉你的。无论如何我就是祷告托住，第一次第二次都还好啊，差不多第五次的时候就开始就会打药之后就会想吐啊，很奇妙，我想吐只是在里面也不会吐出来。然后我的头发也很奇妙，人家说要去买假头发，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买假头发，我就是这样，到时候发生怎么样再说吧。可是很奇妙，我整个的疗程差不多12次，一个月可能要打2次，在12个疗程里面头发都没有掉，而且是很有技术的一点点一点点掉的，但是到完成的时候头发还是在着，所以我也没有戴假头发。在整个这个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啊，我就是没有掉头发，
都是蒙神保守。
对，蒙神保守。那对一个打化疗的人，其实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你下面会是怎么样，所以生病的人很期待赶快打完，因为在过程里面可能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坏，你都没有办法想到。特别是在最后疗程的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开着的力气都没有，我都想睡觉。我们有时候闭着眼睛我回到家，我说神呢，一定要保守，一定要保守，让我撑着回家。我就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真是保守带领我了。还有一件事情，刚刚讲说神从来不会忘记他苦难的孩子，每一个过程里面神用不同的方法来与他说话。那有一次我记得我打 radiation 打完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啊出来的时候，护士就拿了一束那个太阳花。哎，我说奇怪，我看看旁边，哎，每个人都拿着一束太阳花。我就问护士说，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个花？他说因为你们很乖嘛，这样我心里就很快乐。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有一个意念，有一个启示，就说你的生命就像这个太阳花一样，生命永远向着阳光，没有黑暗。好像神透过这个花安慰我，这个太阳花就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是好的，是阳光的。所以到现在我很喜欢太阳花，我的房间都是太阳花，因为这会帮助我在那个时刻，神是告诉我什么，我的生命是光明的，我生命是好的。所以我常常安慰那些有病痛的人，我说你要找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帮助你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心，就说你不是这么可怜，你的生命是好的，是有盼望的。所以你一想到看到这，心里就很喜乐。那还有就是当我最后疗程，我不跟你讲说时间很重要，已经刚好我的疗程是到一夜，我记得就是快要疗程完的时候，因为隔天是元旦嘛，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啊，我充满充满的感恩，因为整个的疗程我看见你真的就像我祷告一样，你与我同在，你保守我，你带领我一直到现在，然后让我现在完成了这个疗程，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赞美你。当我献上我的祷告，献上我的感恩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是永远做新事的主，只要你完全的相信他。耶和华是永远做新事的主，只要你完全的顺服他。当我们接受我们这一个生命的人之后呢，我们要学会就完全交托这位全能的主，这位医治我们的主，我们就要完全相信他，完全的顺服他。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给他的时候，你会看见神奇妙的医治，神奇妙的保守跟带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现在神完全医治了我， 我真的是完全的感恩，感谢神，神这样的怜悯我，恩待我，在我病痛的时候这样的引领我，让我走到今天，都是神奇妙的恩典。
所以现在这个病已经完全得医治了。
就那时候就完全得医治了，
感谢主。
是
好像您是很晚才进入婚姻的。
对，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是几岁进入婚姻的？
Okay, 我是45岁进入婚姻。
我相信每一个少女都对婚姻有很多的憧憬。
是的。
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头，你曾经一定也有过失落，对不对？那么到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当神没有给我婚姻的时候，我就完全的顺服啊。其实我非常适合结婚，因为我很爱家庭，我喜欢做家庭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为我预备一个婚姻的话，我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是喜欢音乐的，第二个条件呢，我希望他是一个牧师，因为那时候我是在一个宗教学校嘛，所以我说我希望他是一个牧师。第三个条件呢，我希望他是很喜欢文学。第四个呢，我希望他是一个教师，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教授。这是我以前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我把这个条件告诉了神啊。但是因为神一直没有给我婚姻，因为我不是跟你讲吗，如果神在台湾如果为我预备的话，我不会来美国。
你就不会放弃家庭。
对，我不会放弃家庭，我就在台湾就好了。可是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他一直没有我预备。其实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很爱我，所以他常常说，哎，燕老师，我给你介绍这个，我给你介绍这个。那我也试着去跟他们见面，但是我觉得不是神的旨意就是不成哈，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我就完全就放弃了啊。
所以机会是曾经有过很多的，就是大概是被神拦阻了。
对对对，这样子。
那么您到了美国之后呢，在婚姻上面有新的看法吗？或者是有不同的期待呢？
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我完全没有期待，因为我觉得神已经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虽然我在婚姻上不会花时间，但是我告诉神说，如果你没有让我有婚姻，我求你让我活得很有意义。神把我带到美国，我觉得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把我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所以我很努力的读书，全心全意服侍神。那其他方面呢，我都不会再想。
那么您是在什么时候遇见婚姻当中的 Mr. Right 呢？
在1999年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十月啊，在我牧养的教会，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看起来身材魁梧的人出现了，就来到我们教会。但我这个传道人呢，谁来我们都要招待，要招呼啊，表示我们对他来教会一个表示欢迎啊，所以就欢迎他来。那当然就介绍啊，他是谁啊？那我就知道啊，他是谁。从那个时候呢，他每个礼拜都来啊，然后诶发现他也很会唱歌啊，因为我们唱歌都会听到嘛。诶，我既然这个弟兄好像每个礼拜也不会缺席的话，那应该给他挑战服侍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参与教会的侍奉啊？他说好啊，那就安排他诗会啊，好诗班啊。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小诗班，一起唱歌啊，一起献诗啊。哎，他很乐意啊。所以我发现这个弟兄真的也是很摆上。那做一个传道人来说，信徒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付出的嘛，本来就应该热心的嘛。所以呢，我就没有觉得怎么样啊。然后慢慢的，哎。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各方面都真的是很努力追求。我还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我就送弟兄姐妹一些属灵书籍，他就很努力在读。有一些经文他不知道从哪里的时候，他都会打电话。那时候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啊。有一天告诉我说，我有写灵修笔记，要不要看？我就看了，哎，这个弟兄蛮特别的，
很追求。
对，我们都没有教过，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自己写灵修笔记这样。那后来呢，我想神在他心中有呼召，他告诉我说他要想读神学院。我说你要读神学院，我说你要多多的祷告，因为走神的道路你好好清楚你才能够走这样。可是我相信神在他身上有很清楚的一个呼召，后来他就读了神学院。那我这个传道人呢，觉得很
与有荣焉，
很荣誉。对，因为我能够培养我的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人才，在神的里面，我觉得我能够为主做神高兴的事情啊。所以呢，他就去读了。那时候我也在神学院工作，我做行政的，他读他的书，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每个礼拜还是到我教会来做礼拜。可能他的同学知道他没有婚姻嘛，他就跟他讲说你应该要有婚姻这样。同学跟他讲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可能就是看到我，然后有这个意识。对我来说，我已经单身久了，婚姻的事情对我已经是不重要了。但是有一天我开始察觉到他的话中有话，他无缘无故的就会说他很欣赏一朵花，也想拥有那朵花，但觉得自己不配。他常常说出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他说谁，所以我都不会去在意。但是久久又在说这句话啊，但是我觉得，诶，怎么会他会说这句话啊？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啊？那我就是故意听不懂，因为我心里在想说，我已经单身这么多年，已经习惯自己的生活了，那我也把我自己的婚姻已经交托给神了哈，除非是神预备，我就愿意束缚，所以我就不会在意。但是他还又在，又在说出这句话。那我心里在想，是不是在跟我讲啊？然后我就特别的注意他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好像是跟我说的，所以我开始就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祷告神，我已经把我的婚姻完全交托给你啊。如果这个人是你预备的话，我相信你会开路。那我也试着跟他有机会交谈啊，在服事方面的或者对服事的概念呢、啊嗯，我想更多一点的了解。
了解嗯、
每一次跟他交通的时候，哎，我发现我们很合，各方面在服事的一个理念也好、嗯，都非常的契合。所以有一天他在重复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这样好吧，我们来试试看啊，交往看看。如果是神的旨意，我相信他自己开路啊。那我们祷告吧。我记得我们是每周三我们就进食祷告，好，为了这个婚姻我们进食的祷告。在祷告中我觉得诶慢慢的有一种吸引、哦、互相吸引。我想结婚都是慢慢觉得很欣赏对方，就有这样的一个契合。那在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我也把我自己的心里想说的话也告诉他，如果我真的走这个婚姻的道路的时候，我必须有一个我自己对婚姻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都看到有的人婚姻非常的不好啊，不幸福，从小已经有一个心在我的里面，如果我结婚的话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太太或者是一个母亲，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然后我就随便结婚，我绝对不是这样子。那我也记得我妈妈跟我讲一个很有智慧的话，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祷告的人，她看到我年龄那么大了，我妈妈也不会说很急或者是哦，你应该怎么样随便找一个结婚吧，没有。那我妈妈她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婚姻的话啊，第一个你一定让对方他是一个把神放第一的人啊，第二个就是他必须要用神的爱来爱你啊。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先生，如果你要跟我交往跟我步入结婚这个路的话，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年纪都那么大了，不是那种像孩子一样还在做梦，我们都是很实在的，该说的该讲的就是这样表达出来。我想何牧师呢，他自己本身有他自己的思考，所以当他提出结婚的要求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预备我自己哈。那从很没有希望很渺茫的一个情况里面，神就在最好的时间能够为我预备一个美好的婚姻，我真的很感谢神。
是您跟何牧师现在的家庭生活就是以教会为主是吗？
对，我们同进同出，好，我们一起
共同牧会，
然后有时候他出去宣教，我就是在教会我来主持，好像是在家里，所以感谢神，
于公于私都搭配得很好。
是是，感谢主。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的，就是现在在很多的教会当中，
是
几乎都是姐妹多于弟兄，
是，
所以很多教会的姐妹在寻求婚姻上面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是
没有适当的人选，
是，
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向外去寻找，那么有可能就是找到非信徒，像这样子的情况有可能引起日后的一些家庭问题啦。
对对，
所以我很希望您能不能够把您自身的经验提供给这些未婚的姐妹们，已经达到适婚年龄的也渴望婚姻的姐妹们，能够耐心寻求神的旨意，或者是等候神的时间，您在这方面可不可以提出一些教导？
是，以我的经验我觉得婚姻不要勉强啊。以前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那个很适合我，都是用自己的方法，然后那个人不是你的时候，你就失望很大。那以我的一个经验里面，神在每一个人都有他最美好的带领跟计划啊。当然对一个单身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女生哈，常常因为已经年龄过头了，然后就可能随便就是认识一些人哈。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完全要交托给神，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放胆的告诉神，自己成不成就那是神的旨意啊。就像我一样，我告诉他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如果是合神心意他一定会预备。就像牧师一样，真的回顾起来的时候呢，
他完全符合您的条件，
完全符合，就是音乐也可以，然后
文学也可以，
然后他
爱神
又是牧师也是教导嘛，又爱神，所以你就把你这个心愿告诉神哦，然后你就等候，可能很快神就为你预备哈。那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像我这个就算是一结婚就是十几岁哈。那在这个过程里，你会等候的很紧张啊。但是我自己的看法觉得，你要跟神要保持很好的关系啊。如果你没有保持很好的关系，你很快你的心思意念就都乱了。所以在神的里面要常常保持与神美好的关系啊。然后还没有找到这一半的时候呢，你就好好的服侍神也好，敬畏神也好，参加团契也好，多参加这样的机会，或者是呢，如果有一些长辈的人跟你介绍啊，你也试着。有时候介绍的不一定不好，因为长辈有他自己的认识的人，
人生的经验，
对，人生的经验，而且知道这个人很好，所以你也要尝试去认识，然后要祷告。不要把这个当作好像影响你整个的人生，你还是要走你该走的，你该做的你还是要做，但是你就是完全交托，然后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等候。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一定会顾念他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对那些单身的姐妹或者弟兄我很有负担， 我会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给他们很多的安慰也好或自信也好，我试着告诉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帮你物色，帮你，因为我自己走过嘛，我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完全交托给神，那我相信神会有最美好的带领，完全交托，然后好好爱主，好好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然后有机会就是参加团契社交的活动。
您的看法就是在寻求婚姻的这个道路上面还是要寻求神的旨意。
对，当然
能够耐心等候，
对，
神就必然顾念我们的需要，
是的，
为我们预备最适合的。
是的，是的，
非常谢谢您今天在这里跟我们的分享。生命中的每一步都寻求神带领的严春妹，即使在面临癌症的苦难时，依然聆听神的话语，把病痛看作神对她生命的淬炼。她把生命的主权全然交托在神手中，用祷告紧紧地托住她的每一天，而神就用慈爱的恩典来回应她，在最适当的时间为他预备了最适当的婚姻伴侣，同奔神的道路。严春妹牧师细数生命中的每一天，神的恩典充充满满在其中。他说，此生无论神要领他何往，他都会欢喜顺服。朋友，您也愿意生命中有神的带领吗？圣经上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找我的必寻得见。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使你对自己的生命光景有更深刻的省思，不要对神的爱发生怀疑，因为当我们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就会看见全能的主在我们生命中施行奇妙的大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严春妹牧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此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研读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面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想念的念，慈爱的慈。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我们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式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四处寻找我的心。